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英国警方表示，货柜内发现的39名死者全部是华人。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的时候表示，支持在香港争取民主的示威者。联邦与各州及领地农业部长开会，讨论干旱以及非洲猪瘟等的议题。SBS 电台大家好，我是任慧贤，现在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警方表示，在东南部货柜内发现的39名死者全部是中国人，警方还未确定遇难者身份，但只已确定当中8人是女性，31人是男性。不过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说，暂时未能够证实死者的国籍，已经派员前往英国调查。有报道说，在货柜内的罹难人士在货车到达比利时之前已经上车。涉案的25岁男货车司机来自北爱尔兰，他目前已经因涉嫌谋杀而遭警方拘留。北爱警方突击搜查2间房屋，当局表示他们目前正努力调查案件背后的犯罪组织。而当地一个运输业协会的行政总监白内特就说，英国当局目前并没有足够措施去阻止人蛇被偷运到英国。
If we go back to the migrant crisis, you know,
白内特说，自从法国加莱丛林设立难民营开始，难民问题就没有消失过。虽然今次大家都集中攻击涉事司机，但他可以说，蛇头贩运人口的操作方式目前正不断改良，现在更用上货柜车去偷运难民，大家应该正视这个变化。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期间提及香港，表示支持在香港争取民主的示威者。彭斯说，他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但美国亦支持争取自由和民主。
To the millions in Hong Kong who have been peacefully demonstrating to protect your.
彭斯话，过去几个月，香港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和平咁示威游行，以保护自己的权益。美国人是支持对方，并受到对方的启发。彭斯又敦促香港示威者要继续采取非暴力的抗争路线，并且要记住，他们是获得几百万美国人钦佩和祝福。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用英语致辞的时候，以病毒形容香港出现的街头暴力冲突。谢峰说，当前的街头暴力病毒正在香港肆虐蔓延，甚至会异变为恐怖主义毒瘤，比沙士更致命。他又说，香港的街头暴力势力和外国分裂势力合流，亦已经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城市被复制。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洛佩西早前在个人社交网站指香港正进行民主和法治的非暴力抗争一事，批评洛佩西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将香港的暴力罪行美化为非暴力抗争，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强调现在香港发生的是街头暴力和违法犯罪，而正由于洛佩西等人的包庇，暴力违法分子才更加有恃无恐。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寻求国会批准，在今年12月12日提早举行原定在2022年的大选，以期能够给予国会议员足够时间在大选举行前仔细审阅他的脱欧协议。约翰逊仍计划在下星期一就提早大选一事举行全国民意投票。而针对有报道话，欧盟领袖将在当地星期五稍后批准英国最多延迟3个月脱欧，约翰逊就重申，他个人并不希望英国延迟脱欧。 翻返嚟本地，联邦各州及领地嘅农业首长今日喺墨尔本开会，讨论干旱、非洲猪瘟以及退役赛马受到嘅对待等嘅议题。联邦农业部长麦肯善以及干旱事务部长利特尔波特都会出席会议，预计目前乡镇区严重干旱的情况会是主要的议题。另外，会议亦讨论面对亚洲以及欧洲迅速蔓延的非洲猪瘟，澳洲在生物安全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而在今个星期，连马斯威尔被控虐待动物罪名提堂，昆州政府开始对马匹受到的虐待举行言讯。动物权益分子发放一段影片，显示在农场有雄性的小羊被人用重器虐杀致死，地点涉嫌在维州的农场。维州动物解放组织在网上发放的两分钟影片，显示小公羊被人持铁枝虐打，在地上不断抽搐之后死亡。该组织会长哈利宝发表声明说，相信是由于公羊不会生产羊奶，因此被奶类业界视为无用。他说这些屠杀是奶类业的残酷的一部分。不过有指根据山羊饲养业守则，这些行为不属于违法，以钝器方法杀害出生不足24小时的幼羊是被视为人道屠宰。动物权益团体敦促政府尽快修订规例。一名声称被墨尔本著名高级餐厅 Rock Pool Bar and Grill 剥削薪酬的厨师已经提出法律诉讼入禀联邦法院。厨师加奇由2012年起入职该餐厅，声称时薪只是有12元，曾经被迫连续两次轮班，每次工作20小时，甚至试过攰到开工就瞓着觉。他说因为持澳洲临时签证而感到压力，而且对工作福利一无所知。他的代表律师法莱克说，他的当事人被剥削总共超过20万元的薪酬。
We have some pretty basic labor standards in Australia.
法莱克说，他们澳洲有基本的劳工守则，该餐厅应该好好遵守，而他当事人应该获得超时加班费用、合理的休息时间，但大多数都得不到，因此他认为事态严重，必须尽快解决。与墨尔本有医疗监督的试验注射室有关的两名员工被控贩毒罪名，两人是外展工人，他们连同其他总共6个人昨日被落案起诉贩毒。涉及的 North Richmond 注射室去年启用，试验期是18个月，处理药物过量的个案并没有造成死亡事故。SBS 电台现在继续由杨慧仪报道新闻。曾经获奖的一名黑文龙记者原本获邀请今日在布里斯本的一个会议上谈论新闻自由，但澳洲当局拒绝向他发入境签证。黑文龙女记者美富原本被邀请作为主讲嘉宾出席会议，他说他被告知澳洲当局对他的就业和财务状况并不满意，只说可能会令他在会议结束之后不离开澳洲。美富批评澳洲政府的决定。会议主办机构 Integrity 20主席福特表示他非常失望。
We're certainly very concerned that there seems to be a sense that
福特说他当然非常担心，来自好像黑密农这些国家的人来澳洲就被认为他们会自动想留低，或者一旦来到这里就潜逃，好像美富这些这样的人被认为会留低是一种侮辱。新州、维州和南澳今日都受酷热天气影响，新州部分地区实施全面禁火令，雪梨以及墨尔本炎热的气温可能破纪录，而南澳的气温亦预测比10月份平均高至少摄氏12度。澳洲中部大岩石乌鲁鲁将会在明日10月26号开始禁止游客攀登，当局预计在今日会有大批游客蜂拥前往，而今日当地的气温预测会达到摄氏33度。看看海外，孟加拉 法院针对一名19岁女学生拉菲被烧死的案件，裁定16名被告谋杀罪名成立，全部判处死刑。拉菲曾经向警方举报，指控校长性骚扰，令校长被捕。但之后有一批人士到学校要求拉菲撤回指控，而要求遭到拒绝之后，涉事者被指因为企图造成自焚的假象，向拉菲泼火水以及点火，拉菲80%皮肤遭烧伤，送院留医多日之后死亡。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一直有主权争议，而在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两国罕有地签署一项免签证过境的协议。体育消息，国际足协会宣布决定在2022年启动2030年世界杯决赛周的申办程序，并在2024年投票选出主办国，而目前多个国家都有意合力竞逐主办权。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正研究联合申办的可行性，而西班牙与葡萄牙亦可能会争取合办。南美方面，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智利亦研究共同申办。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6693点，升20点，总成交46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26805点，跌28点。香港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6797点，升231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2940点，跌5够一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819，对港元5.3452，对人民币4.8205。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6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8度，珀斯云层渐散23度，阿德雷德骤雨大风19度，荷伯特大风间中密云26度，坎培拉大风骤雨29度，达尔文间中密云33度。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